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1节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给予施洗约翰的评价真是出人意料，为什么他会这样称赞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神迹奇事，既不能为人医病，也不能赶鬼，他凭什么能成为最大的呢？究竟施洗约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神又是以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大小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10讲，题目是施洗约翰的伟大。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11章，我们看1到11节。这里说到，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教导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整段经文的背景。整段经文都是在谈论施洗约翰。当时他因为责备希律王不该娶他弟弟的妻子，就被投入了大牢。责备君王真是胆大包天，随时会人头落地。可见约翰不惧怕人，他放胆传福音，神吩咐他什么他就说什么。结果施洗约翰因得罪了希律，就锒铛入狱。那时候的监狱环境非常糟糕， 伙食肯定不好，也没有律师为你辩护，当然也没得抗议示威，只得坐以待毙。所以不久，施洗约翰果然被希律处决了。约翰坐牢的时候，听闻了耶稣传福音的事迹，可是他所听闻的都是耶稣如何善待众人，他如何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约翰听见后便感到非常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他心目中的救主弥赛亚的作为。回顾约翰的教导，比如说在马太福音3:12和路加福音3:17，约翰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可见约翰教导的重心是审判，不是恩典。救主弥赛亚要来审判世界，审判之后才把麦子收到仓里，这就是约翰对弥赛亚的理解。可是施洗约翰没有看见耶稣审判了谁，也没有看见火烧尽了糠，审判之火临到以色列，他反而看见耶稣行事跟自己行事截然不同。当希律王犯罪，是施洗约翰责备了他。所有的先知都痛恨罪，可是耶稣却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吃喝喝，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施洗约翰大惑不解，弥赛亚来不是要审判罪人吗？为什么看不见审判呢？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在了耶稣身上。神曾经对施洗约翰说过，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救主弥赛亚。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在了耶稣身上，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可是弥赛亚来是要消灭罪人的，耶稣的所作所为跟施洗约翰心目中的弥赛亚大相径庭。耶稣非但没有消灭罪人，还跟罪人做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在马太福音3:8-10，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传道的时候，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接受洗礼，他严厉地责备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过敬虔的生活，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主耶稣完全赞同施洗约翰的教导，他对门徒说，这位施洗约翰真是神的仆人，他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既然如此，为什么主耶稣跟罪人做朋友呢？这就是施洗约翰困惑不解之处，他无法明白耶稣的做法。所以马太福音11:2说，施洗约翰打发自己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将要来的，这是犹太人指弥赛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说施洗约翰是在问弥赛亚是你吗，还是别人呢？施洗约翰并没有说耶稣不是弥赛亚，但现在他在监牢里困惑不解，他其实就是在问耶稣，为什么你的所作所为大出乎我所料呢？请帮助我明白吧。可见 根据自己的先入之见去衡量人，衡量神的仆人是多么危险。神人千差万别，各有千秋，不会行事千篇一律。要是你见到一位神的仆人，不要拿他跟我做比较，心里想他行事不像张西和牧师，大概不是神的仆人。虽然他的行事不像我，可是也许他是比我更好的神的仆人。又或许你觉得我不如别人。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先入之见判断神的仆人。在利物浦的圣公会教会，有一位了不起的神的仆人，可是你要是见了他，目睹他的行为举止，也许你会相当反感，因为你不习惯他的不拘礼节，但这是他的性格。在婚礼上，新郎款款走进礼堂，人人都静默不言，他却会跟新郎有说有笑，你可能接受不了。他来我家探访我，一进门就坐在地上跟我的女儿玩起来。你不禁会想，牧师居然坐在地上逗小孩子玩，他的举止会得罪了你。可是我却觉得他难能可贵，不墨守成规，反而轻轻松松地跟小孩子玩，而你却接受不了。这就是施洗约翰的问题，他心目中有个弥赛亚的形象，却发现耶稣跟这个形象相去甚远，便开始无法接受耶稣。可见即便施洗约翰这种伟人也有缺点。不要以为基督徒是个完全人，连施洗约翰都有缺点，更不要挑剔其他基督徒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袒护基督徒，无非是实话实说而已。基督徒并不完全，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施洗约翰之所以困惑，是因为对弥赛亚的认识不完全。他只明白弥赛亚工作的一方面，却不明白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留意主耶稣对待施洗约翰是多么的宽厚温柔。施洗约翰的门徒捎来问题时，主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他是不是说，施洗约翰太不了解圣经了，坐下来听我好好的讲解旧约给你们听，让你明白弥赛亚会如何行事？或者是说，施洗约翰太让我失望了，毕竟他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应该见多识广。主耶稣没有这样批评施洗约翰，可见他是多么温柔谦卑。他只是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跟我来，看看我所做的工作，然后回去将你们亲眼目睹的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就是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此外，耶稣又加上了一句话，请告诉约翰，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其实这一切施洗约翰早就知道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已经传遍了以色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耶稣为什么还说了这番话呢？他的确没有低看施洗约翰，他知道施洗约翰听了这番话就会豁然醒悟。可是施洗约翰会醒悟到什么呢？施洗约翰相当通晓圣经的话，他会醒悟到主耶稣这番话是引自以赛亚书的三段经文。这三段经文分别是以赛亚书29:18-20，35:9 第五和第六节，以及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稣是在对他说，你错在不明白以赛亚书，要是你明白了以赛亚书中神的话是如何预言弥赛亚的，就不会因我而跌倒了。我的所作所为恰恰应验了弥赛亚的预言。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后，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知道约翰是谁吗？你们知道这人有多伟大吗？你们从前去旷野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看衣着华丽的人吗？当然不是。你们是去看先知，他的确是个先知，可是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所有神的仆人当中最大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这番话真是耐人寻味。你不禁会想，主耶稣太夸张了吧？施洗约翰甚至比亚伯拉罕、摩西还大，怎么可能呢？在犹太人眼中，没有人大过摩西的。有一位跟主耶稣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学者，叫菲洛，他写了一本《摩西传》，书中说，旧约没有一个人大过摩西。你读一读旧约，不禁会说，摩西太了不起了，是一位属灵伟人。可是主耶稣却说，约翰大过所有的人。真奇怪，约翰在哪方面大过所有的人呢？在神眼中，什么人是属灵上为大的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一定要弄明白，因为它关乎到了救恩，关乎到了在神国里为大，关乎到了属灵的志向，就是怎样在天国里为大。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神所看重、合乎神心意的人呢？可是纵观施洗约翰的生平，真的看不出他凭什么能够成为最大的。这也是解经家们困惑不解的问题。他们心里想，耶稣真的在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吗？甚至比摩西还伟大？怎么可能呢？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成就了丰功伟绩。他手持木杖去见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你不禁会想，这人太了不起了，没有一兵一卒，一刀一枪，竟然来到当时的世界霸主埃及法老面前，要求带着自己的人民离开。摩西果真带着自己的人民走了，率领200万人在旷野走了40年。而且这200万人并非都是容易带领的人，而是应着景象常常悖逆的百姓。摩西竟然统领他们，教导他们神的话。他的领导才干真是无与伦比，难怪神只跟摩西面对面说话。主耶稣说，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做了些什么呢？摩西行了神迹，可是根据我们所知，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也没有说过方言或者为人医病。虽然圣经说他生来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可是他似乎没有显露出圣灵的大能作为来。他在旷野传道不假，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他的洗礼，可是带领很多人悔改的传道人比比皆是，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施洗约翰没有建立过一间教会，到底他做了什么，以致主耶稣称赞他为最大呢？难怪圣经学者们也困惑不解， 耶稣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居然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到底施洗约翰在哪方面是最大的呢？要是你写一本施洗约翰传，写他如何伟大，恐怕都无从下笔。是不是因为施洗约翰的职位高，所以才最大？也许耶稣的意思是说，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派的使者，要行在弥赛亚之前，做弥赛亚的先锋，所以是最大的呢？但这种解释根本行不通。首先，耶稣说施洗约翰是神的使者，可是使者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一位先知都是神的使者，君王的使者就是传令官，君王手下很多文官武将都比传令官大。其次，圣经衡量人的大小不在乎职位。旧约记载了很多君王，没有一个在属灵上举足轻重，所以能够登基做王也不能成为最大。而且很多君王即便从人的才干品德来看，也是非常的普通。圣经衡量人的大小，特别是属灵上的大小，绝对跟职位无关。既然如此，主耶稣为什么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呢？主耶稣最后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你不妨查一查解经书，解经家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施洗约翰是最大的，现在耶稣又说神国里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那么施洗约翰到底是大还是小呢？主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即是说如果我们是天国里最小的，就都比施洗约翰大。那么说妇人所生的都大不过施洗约翰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所以这句话毫无意义。主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施洗约翰究竟在不在天国里呢？也许答案就是我们在天国里，他不在。所以虽然我们是无名小卒，也都比施洗约翰大，但这样的回答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漏洞百出。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第一，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我们要在天国里与他们一同坐席。要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难道你想说施洗约翰不在神的国里吗？而且主耶稣已经说了，施洗约翰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大，他们都在神的国里，施洗约翰怎么可能不在神的国里呢？第二，按照圣经，在神的国就是得救，不在神的国就是不得救。要是施洗约翰不在神的国，那么他就没有得救，这个结论岂不是更糟糕吗？所以这种回答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漏洞百出。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明白在神眼中伟大的属灵原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是施洗约翰在哪方面大呢？他没有说方言，没有行神迹奇事，只是传讲悔改的信息，的确让很多人悔改了。可是很多传道人也做了这种工作， 那么施洗约翰何以为大呢？关键是要明白如何才能在属灵上为大。有一个原则贯穿了整本圣经，比如创世纪里的约瑟，神在雅各全家选中了约瑟，让他成为埃及宰相。为什么约瑟成了最大的呢？因为他年龄小，没有地位，最后还被哥哥们卖为奴隶。旧约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每一次神都是选择全家全族全国最小的那个。神竟然选中了基甸去拯救以色列。还记得基甸的话吗？他对神说：神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神选中的正是人看为最小的，实在奇妙。整本圣经都是这样，人不屑一顾的，神就会垂青。这些人内心柔和谦卑，知道自己是无名小卒。神所使用的人出身豪门的并不多，所以神在使用我之前必须把我降卑到最低层。整整三年，我在中国最低层艰难度日，整天朝不保夕，因为缺乏营养，身体日益消瘦。我穷到只有一件衬衫可穿，无法换洗，结果衬衫由白变黄，由黄变褐。神必须这样降卑我。他对我说：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照照镜子，好好看一下自己，恐怕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天庭饱满，现在脸颊凹陷，衬衫肮脏不堪。从前有佣人会清洗，现在我自己也不能清洗，因为没有肥皂，也没有另一件可换的。这种日子整整过了三年。神要按下你高傲的头颅，直到你没有了傲慢、污秽，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不禁说：神啊，我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看顾，我都活不过明天，连买饭的钱都没有，我的生命完全仰赖你。这样神才会让你去侍奉他。神降卑你的时候，你要感谢神，你不愿降卑，神就不会使用你。这就是圣经中伟大的秘诀。属灵上的大小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这就是以数量来衡量了。但神要看的是你的生命素质。别人轻看你没关系，关键是神如何看你。我们是在以人的角度看施洗约翰，我们心想他做了些什么呢？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施洗约翰的大体现在生命素质上，而不是能不能医治病人。你想看一看施洗约翰的生命素质吗？那就看一看他的谈话吧，你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越研究施洗约翰，就越发现他了不起。起初我也像那些学者一样，看不出施洗约翰有什么了不起的。约翰福音一章19到28节记载说，有人问施洗约翰：你是弥赛亚吗？是那位大先知吗？你是谁？施洗约翰回答他们说：我不是基督，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很多人看了这段记载，根本不假思索。我希望你仔细思想，因为他显明了施洗约翰的性情。很多人觉得自己做了基督徒， 是基督，是教会的荣幸。他们心里想，我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基督能够有我这样的门徒，实在是他的荣幸。我能在这间教会受洗，听这位牧师讲道，是这间教会，是这位牧师的荣幸。坦白说，我们有没有冒出过这种念头呢？施洗约翰则截然不同，他说，不要叫我弥赛亚，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可是施洗约翰出身不凡，他还没有出生，天使就来宣告他的诞生，而且不是一般天使，是天使长，是神的最高传令官。他一出生就被圣灵充满，又是出生于高贵的祭司之家，祭司是以色列上层阶级，所以施洗约翰的出身非同寻常。他完全可以说，谁能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呢？非我莫属。施洗约翰的母亲一定告诉过他，你不是一般小孩，你出生的时候天使长加百列告诉我，你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不妨想一想，要是我们有这种出身背景，一定会非常自傲，我们恐怕都无法明白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谦卑，居然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于是众人就问他，既然你不是弥赛亚，那你是谁呢？施洗约翰回答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你们不要称呼我为先知、弥赛亚，我只是那个声音而已。看见施洗约翰这番话，我真的觉得惭愧不已。这个人向成千上万的人传福音，让成千上万的人悔改，这是多么大的成就！以色列全民甚至以色列的领袖都俯伏在他脚前接受他的洗礼，多么成功的传道人啊！每个人都喜欢成功这两个字，可是虽然众人都拥戴他，他却无动于衷，只求一样事，你们记得我是旷野中的声音就行了。我不禁说，施洗约翰真了不起。也许你不以为然，但神看重他过于一切。你自高自大，神就会降卑你；谦卑自己，神就会抬举你。还有一次，有人告诉施洗约翰说，你知道吗？很多人去耶稣那里受洗了，你现在输给他了，他比你更成功。你总说他是弥赛亚，你看现在人人都去找他，你却落了个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想当初你是多么成功啊！施洗约翰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那太好了，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欢喜，我真高兴听见他的声音。他没有一丝嫉妒，没有一丝苦读，他忠心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却被众人冷落了。紧接着他就道出了那句经典名言，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读到这番话不禁非常感动，这人真是无与伦比，世上没有人大过他，在神眼中哪一位先知都不能跟他相比。不妨想一想，先知约拿反差实在大，当神没有照着约拿的化形，约拿就像小孩子一样拉长了脸抗议，闷闷不乐。他向神抱怨说，你对我不公平，我现在丢了脸，先知的名誉扫地了，起初我就不愿意来，你非拽着我来，我传讲了你的话，结果他们悔改了，你就不审判他们了。你看得见两人生命的素质上的不同吗？简直判若天渊。施洗约翰实在谦卑，看一看他这番话， 真让人感动，难怪神看他为大。怪不得神拣选施洗约翰做弥赛亚的使者，因为施洗约翰是最像主耶稣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主题是谦卑，在十九节，耶稣引用别人的话说，他降卑自己，成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在二十三节，耶稣警告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在二十五节，耶稣将自己的门徒形容为婴孩。犹太人社会，婴孩是没有地位的。最后，在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岂不正是施洗约翰的素质吗？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八节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这就是属灵为大的秘诀。谦卑就关乎到了救恩。新约提及了两次，分别在雅各书四章六节，还有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里说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要想做基督徒，就必须学习谦卑。所以每每带领人认识神，我都会请他们跟我一同跪下来。其中大多数都是生平第一次跪在神面前。跪下来就表达了谦卑的态度，因为神不接纳傲慢的态度，神只接纳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到十一节，主耶稣最后说道，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如何理解呢？我们谁敢说自己比施洗约翰大呢？我们连他的身量还没有达到，凭什么比他大呢？我们都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来到教会便想，为什么没有人留意我？太过分了，你们应该铺红地毯来欢迎我。我当年去教会就是这种态度。当然教会的确缺乏爱，我并非要袒护教会，可是很多人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只能在施洗约翰的后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甚至都不敢跟他平起平坐。那么如何理解主耶稣这番话呢？为什么他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呢？其实很简单，要是你明白了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最小的就是最大的，就会豁然开朗。天国里谁是最小的呢？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是主耶稣。主耶稣降卑了自己，成了神国里最小的，所以他也成了最大的。一定要明白，最小的就是最大的。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拿了一条手巾束腰，为门徒洗脚，这就是他教导门徒的最后一课。洗脚是当时奴隶干的活，他甘愿成为门徒的奴隶。不但如此，他还要舍命好救赎他们。正如腓立比所说，他成为奴仆，又成为罪犯，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再没有比罪犯更卑贱的了。主耶稣是最小的，他将自己降到了最卑贱的身份。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正如此，腓立比书二章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最小这个词，希腊原文是单数的形式，最小的并非很多人，只能有一位。我们就错在了以为最小的可以指任何人，最小的只能是一位，最大的也只能是一位。施洗约翰在神的国里吗？当然。所以如果最小的是指天国里的任何一个人，那么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就毫无意义了。但是一旦明白最小的唯独是主耶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便很清楚了。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唯有耶稣比他大。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说，耶稣比圣殿更大。四十一节说，耶稣比约拿更大。四十二节说，耶稣比所罗门更大。耶稣也比施洗约翰大，但施洗约翰也大过所罗门、约拿，除了耶稣，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让我在这里做个总结。要想亲近神，在属灵上伟大，在神眼中伟大，秘诀就是降卑自己。你在神面前越降卑，神就越看你伟大。不要忘了雅各书四章十节的话。我们看雅各书四章十节。雅各书四章十节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主耶稣也有同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和第四节，他教导门徒说，人若不谦卑，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要想进天国，你也必须有所行动，至少谦卑自己，降至小孩子的程度。小孩子还不算是最卑微的，还可以降为奴隶，降为罪犯。要是我们因为做基督徒而被判刑，就成了罪犯，在执法人员的眼中，基督徒就成了罪犯。那些为主坐牢的弟兄姐妹们有福了，他们没有做奸犯科，却被人当作罪犯那样来对待。你也不需要为他们惋惜，他们被降到最卑贱，却会被神抬举。他们甘愿做基督徒，降卑自己，就会被神升高。到了那一天，你会看见他们高坐在神的旁边，那真是最好的福分。愿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明白基督徒生命的秘诀，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唯有降卑自己，才会被神升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讲，题目是施洗约翰的伟大。神是公义公平的，他看人不是看外貌才干身份，而是看人的内心。那些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神就会抬举他。 施洗约翰甘心乐意在神面前降杯，默默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所以神就高举他，使他高过所有的先知。但愿我们也效法施洗约翰的榜样，愿意为主耶稣的名成为最卑微的人，到那一天神必然也会将我们升高。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一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